午，请收听传统评书《龙虎风云会》续集27讲。
汉中知府苏元庆见着徐良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什么原因？一个，他们俩的私交不错；最主要的，徐良是他的救命恩公，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有谢过徐良。他觉得有点内疚，多咱能把救命之恩这情给补上呢？没那机会。哎，今儿可巧徐良来了，所以他发自内心这样高兴。二人携手揽腕走进厅堂，苏元庆就问三将军：“听说你这几年不错呀，怎么样？把京城的事情跟我讲讲。”徐良简简单单的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徐良这个人呢，开玩笑性，你一谈正经事儿，什么自己露脸这些事儿，徐良不爱说，所以这也是徐良的一大优点，非常谦虚。他又问苏元庆：“你怎么样？”哎，苏元庆口打哀声：“我呀，远不如三将军。现在我在汉中做知府，也就是勉强维持而已呀。”哎，三将军，你是不是找白的将军来了？
那正是。他来过没有？
来了。苏元庆把经过也讲述一遍，把徐良的心才放下。要这么说，什么事都没了。
没了。
哎呀，白大将军来了一趟，后来找着了房叔安、皇太子赵曙，他们凑在一起返回京城去了。大概你们走的两岔的，徐良心里念佛，就怕有闪失。既然这样，放了心了。按着苏元庆的意思，想把徐良留下，多了不留，哪怕住个3至5日的呢，也尽尽自己的心思。可是啊，都被徐良婉言谢绝了。徐良着急呀，恨不能泪生双翅返回东京。他得看看呢，皇太子回京没有，这次来带着任务来的，哪有心思在这闲住啊。终于说服了苏元庆。苏元庆说：“好吧，吃顿饭行吧，然后你再走不迟
啊。”“那倒可以。”
苏元庆马上派人做了可口的饭菜，陪着徐良边吃边聊。最后苏元庆让师爷封了白银300两交给徐良，徐良就乐了：“
这什么意思？”“
恩公啊，重恩不言谢，咱这不是公事，这属于私交，我欠您的情无以为报啊，这点银子拿不出手，这可不是贪赃枉法挣来的钱，这是我个人私自存的钱，不多，300两，您带到身边零花，想买点什么您买点什么，这样我也好过一些。您要是不收，我这日子就没法过了，我欠您的情啊。”徐良一笑：“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就猜黑了，银子我收下。”“哎呀，太好了。”给银子包好了。咱必须说明白了，徐良不是爱财，他一看苏元庆这人出于至诚，你要不要啊，他讲话了，以后的日子没法过，300两银子收收吧。徐良也是个慷慨人，他心里清楚，两个人经常到一起，哎，将来有了机会我再补报回去不就完了吗？何必推推搡搡的没完没了？所以徐良很痛快的接受了。苏元庆长出了一口气呀，减轻了不少的负担。等吃喝完毕，徐良漱了口，喝了几口水，起身告辞。苏元庆一直把徐良送出汉中城，两个人是洒泪分别。 这徐良啊，提着银子转身往回走，真是慌不择路。他来的时候走的是一条道，回去的时候又是一条道，因为很少很少往这儿来，因此把这路走错了，走来走去走到荒山野岭之中，抬头一看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古木狼林，多见树木，少见人烟呢。就这么说吧，走了能有大半天，一个人影都没看着。徐良这嗓子眼呼呼都冒火呀，还提着这么沉的银子，悔不该接受这份礼物。你这不找累赘吗？他把银子扛到肩头上，一边擦汗一边往前走，心里头依然盘算着白云瑞助人的事儿，希望老兄弟一帆风顺，平安无事。还正这时候，抬头往树林下一看呢，这有卖酒的，一共是四个人，两个坛子放在一边，还有扁担，还有绳子，有箩筐，一个上年纪的老者正在这儿坐着，那坛子上面有红纸贴，上面写着上好黄酒。这还有黄酒。徐良啊，很少贪杯，对酒他不喜欢，唯独这黄酒他挺爱喝。今天是又乏又累，嗓子也干渴，故此徐良直接奔做小买卖的就来了，把帽子往下压了一压，也没说山西话，说的是普通话。徐良多聪明啊，有时候耍活宝说家乡话，有时候就说官话。你是卖酒的吗？啊，哎呦，是是是，上好的黄酒。哎呀，我这嗓子都冒烟了，来来来，给我来二斤。好嘞，你呢？这老头就在这给打酒，徐良是席地而坐，把这银子往旁边一放。那仨人呢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徐良，看那意思也是走路的，穿着打扮好像山里人。二斤酒打完了，人家擦了一只干净的大碗，吨吨吨吨吨吨，把这酒倒到碗里头，双手往前一递，客爷请用。
嗯，太好了，拿过来。徐良没喝，先看了看，你这是黄酒吗？啊，上好的黄酒，不信您品尝品尝。哦，徐良发现这酒怎么有点发浑呢？仔细观看，靠着碗底儿这儿，这酒打旋，唰就转圈。徐良是干什么的？一看就知道酒里头有东西。嗯，哦，原来如此。好了，哎呀，喝点一定是挺解渴呀。
徐良一伸手从兜里头摸索了半天，不知摸索的什么玩意儿，最后含到嘴里头了。
竟然还有牙疼病也犯了，哎呀，想吃点药，就这酒把它喝下去。
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，二斤酒的全喝。老头看着怎么样？你觉着口味如何？
嗯，还可以，再来一碗。好嘞好嘞好嘞，您等等。
老头一边给打酒的功夫，偷眼观瞧，再看徐良三晃两晃扑通往地上一躺，是人事不省。这四个人看了看，用手摸了摸徐良的鼻子，然后晃晃他的肩膀。哎哎哎，我哥哥兄弟怎么？
嘿，
今儿个这叫飞来凤啊！刚才我看来这姑样儿，他就想找倒霉。你看他长这个损样儿，哎，今天咱发了理财呀、啊，给他洗洗身上。说洗洗身上，浑身上下摸索了半天，先把地上这包拎起来，嘿，怎么这么沉呢？打开一看，白花花的银子300两，
不少好几百两。哎，他这身上还有银票，有有，这凑凑也有百八十两啊，咱发财了。
我老哥哥，这家伙可能是练武的，浑身上下都有零碎，有有刀还有宝剑，把那刀拿来我看看。那上年纪的把金丝大环刀拿到手里头，一摁风簧，宝刀自动弹出，树林下就打了一道利闪。
你好，
宝家伙，怎么这么亮？把金丝大环刀拽出来，树林下就打了一道利闪呐。
好家伙，好家伙，这刀比这银子值钱的多呀，归我喽。
什么归你？咱们得了外财得交给老债主，不然的话叫老债主知道你我咱谁也活不了，可不是吗？
哎呀，这还有一颗小宝剑呢，拽出来看看。
等把青龙剑拽出剑匣，也打了一道利闪。
嘿，这丑鬼是干嘛的？他从哪儿弄来这么好的家伙事儿？
我架着他，架着他，回去交给老债主发落。就这么的一崩捆，徐良已经人事不省了。他们四个人换着班背着徐良，一个人提着银子，抱着刀剑，起身行往前走。时间不大，就越过飞虎岭，来到段家寨。这段书叫徐良误走飞虎岭。等到了中平聚义厅，把徐良放在地上，那上年纪的迈步进了厅堂，来见老寨主段老魁。这段老魁呀、啊、非常兴奋，跟儿子段国瑞正在闲谈，掐手指的算计。
哎呀，老剑客毕凌霄到了什么地儿了？离开没离开大宋朝的边境？得什么时候能到五果金马城？估摸着走不太远。哎呀，但盼他们一路顺风，快点到金马城，把好消息给捎回来。到了那时，我就不是山贼了，我就成了朝廷的显官，紫袍金带得多美呀、哎、这爷儿俩正在做美梦的时候，听见外头有脚步声音，人影一晃，上年纪那老者进来了，来到里边单腿点地，回寨主爷，回少寨主，给你们道喜了。
哦，何喜之有？
今天我们奉命到西山坡那放哨，嘿，你说巧不？来了个孤雁，孤雁啊是黑话，就是走单帮的单行人，叫孤雁。哎，这孤雁长得还挺丑，说是渴了想买点酒喝，咱那酒里头就有蒙汗药。结果这家伙不问青红皂白，一口气喝了两大碗，是人事不醒。哎呀，段老魁就一皱眉，心说这点破事你跟我说他干什么？你们就看着办就得了呗。我心里挂念的是大事。想到这儿，他把手一挥，行行行行，别说别说，不就孤烟吗？你们看着办吧。哎，老寨主，是是是，谢谢您。不过呢，我们看这个人长得虽然不怎么样，他身上带的家伙事儿可挺厉害，我们不敢隐匿，特向您来献宝。
哦，
家伙事儿指什么说的？一口刀，一口剑，请老寨主过目。说着冲外的一边手，另一个喽啰进来，把刀剑往上一献。
段老魁伸手把刀先拿过来了，掂量掂，够沉的。嘿，你看这口刀，大黄的刀盘。 金色的挽手，鹿皮的卡口，金八钩，金十件，古色古香的。大拇指一按，燕翅推凤凰，苍啷一声，刀出了鞘了，弹出多高来。他把宝刀拽出来，大厅里打了一道立闪。好刀，好刀啊，这是宝家伙呀。段国瑞一伸手把青龙剑拿起来了，拽出来一看，光芒刺眼呐、啊！爹，这也是宝家伙事儿，您瞅有多亮啊！哎呀，怪哉怪哉，这个人身上怎么有宝家伙事儿啊？他是干嘛的？不知道，也没问呢。人在何处？人喝了酒了，人事不醒，就在院里头呢。把他抬进来，我看看。是，时间不大，把徐良抬进来了，往桌前头一放。段老魁倒背着双手仔细打量，长得是不怎么样，岁数还不大，就问问，哎，儿啊，你看他怎么刷白刷白的白眉毛？
是，
爹。此人是不是白眉徐良啊？是吗？哎呀，以眼眉为忌呀，普天下白眼眉的恐怕不多呀。那上了年纪的老的白了那不算呢，这年轻的里头哪有啊？你瞅这五官相貌跟传说的一点不假，肯定是徐良。嗯，有道理。前者来了个白云瑞，对，后边紧跟着白眉毛，背不住来找白云瑞的，误打误撞让老七把他给抓住了。好啊，哎呦，真是飞来凤啊，要把徐良给逮着，再送到金马城去，这不喜上加喜，官上加官吗？怎么这个喜事儿全往一块儿赶呢？啊，哈哈哈哈！我说你们哥四个算立了大功一件呢，必有重赏。回老寨主，我们不敢隐瞒，从他身上还有个包里头，我们一共搜出来大概有400两银子，全赏给你们了。刀剑我留下。
哟，谢老寨主。
请问老寨主，这白眼眉怎么处置？他是不是中了蒙汗药了？
是啊，他喝了酒了。
这样吧，一会儿等他清醒过来，我们得查实清楚，然后再定。
是是是是。
他们正在高兴的时候，有一个喽啰兵突然发现，
老寨主您瞅。他把眼睁开了，能吗？
众人注目观瞧，徐良俩眼睛全睁开了，不仅睁开了，再看徐良一咕噜声坐起来了。
好睡好睡呀、啊，喝了点酒，浑身上下那么舒服，哎，这觉可解了乏了，哇，
大厅里就乱了套了。那四个小贼起手话，
不能啊，咱这蒙汗药这劲儿大透了，
要不给他喝上点解药，一半时他明白不过来呀、啊、怎么这药失效了？看这样没事儿。正在迟愣之时，再看徐良使了个鲤鱼打挺，奔站起来了，就一眨眉眼的功夫，再给他两手一伸，唰唰，左手抢回金丝大环刀，右手夺回青龙宝剑。那徐良是出手如电，就一眨眉眼的功夫，徐良把家伙事夺回去了。这帮贼这才清醒，段老魁就喊，
你们还愣什么，动手把他拿住。哎，是啊，
这些喽啰兵是各拉刀剑。再说徐良一看呢，人家人多势众，那么自己呢，老哥一个，
动手难免吃亏呀、啊，干脆来个快点的。他以最快的速度一伸手，拽出了一把墨玉飞黄石。徐良要动用暗器，那飞黄石到他手里头六级了，大拇指和二手指一捻，曹志高，曹志高，曹志高，曹志高，曹志高，那玩意儿是点心，吃着多香啊！哪有这么硬的曹志高啊？徐良打暗器那站着一绝呀、啊，只要扔出手来，无不见响。这帮喽啰兵可惨透了，啪啪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啪啪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被墨玉飞黄石打的是鼻青脸肿，东倒西歪，有的打塌了鼻梁骨，有的脑门子上来个疙瘩，有的把眼睛给打瞎了，有的打在下巴上了，有的打在门牙上了，就是弹不虚发呀。那么说到这儿，咱得解释解释，徐良喝了这药了，怎么不好使唤呢？为什么没有把他彻底麻倒呢？您还记得刚才咱们说吗？他在喝酒的时候发现酒有点发浑，徐良就断定这酒里头有蒙汗药。哎，今儿个我遇上贼了。那徐良多聪明，但是还要喝这酒还得没事儿。他一伸手从兜里头拿出一件东西来，是一粒丸药，叫七星避毒散。这药谁给的？飞天魔女龙云凤，龙云凤给徐良的，告诉他你闯荡江湖，到大的边小道沿难免出事，我给你一瓶药，这药你要服下去，什么毒也不能侵害你的身体，什么毒见着我这药都得化解了。故此徐良走到哪儿的药都带着。像徐良这种身份的，一般大江大浪他倒没事儿，就怕大的边小的眼，你在不注意的时候难免受人暗算。这就是徐良啊，高出白云瑞之处。他特别心细，他先把丹药服下去了，而后喝酒，这酒里的蒙汗药完全失效了。徐良为什么这么办呢？他想本地有贼，肯定有贼窝子，我假装人事不行，让你把我抬到贼窝子去，我到那块一窝端给本地除害，那有多好啊。故此徐良演了一出戏，这帮贼哪斗得过徐良啊，把刽子手搬进了段家寨。